听着，安德，你拥有真正的武器，你的队友与你并肩战斗，你自己的将来，人类的将来，都取决于你学得怎么样，你打得怎么样。这种生活十分严酷，你会因此失去正常的童年。
我不想去。
人是自由的，但全人类都需要他的时候例外。也许人类现在就需要你，需要你做出一番事业。可能我们两个人都不得不做一些卑鄙的事情，但是只要能让人类生存下来，我们就是出色的工具。其他人利用我们这些工具来维持人类的生存，
就是为了这个我才能够出生，对不对？
部队是不会因为指挥官说了一句我想现在是攻击的时候了就往前冲的。
现在敌人的大门在什么方向？
下方。
自上次战争以后已经过了80年，他们的准备时间和我们一样久，我们需要找到最优秀的人员和武器，而且得快。
开始行动。这个办法只会奏效一次，那就让它更加灿烂一些吧。
我很害怕，但我会和你走的。
雨果奖、星云奖，科幻小说史上的双冠之作，安德的游戏有声书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市，请您聆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流 Pro 专题节目，我是42，
我是老白。
哎，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这个大家可能熟悉的嘉宾，因为在几年之前，我们曾经邀请过一位这个从事过游戏相关教学的一位老师来我们录过一期节目，可能大家还记得。然后我们今天再次把张老师请回来。
各位机核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个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张兆功老师。
欢迎张老师再回来啊！可能大家还记得上一期，几年前的那期吧，我们可能请老师聊了聊这个高等大学、高等教育中的游戏相关专业都教什么。
是的，
是是是。
我们这次再请张老师来，其实就是想跟张老师再聊一聊，可能相对具体一点的游戏理论了。
对，有关这个理论框架与现在的游戏开发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一些我们看到的现象，它的本质在哪里。
好，也谢谢那个集合的邀请
啊。
然后我可能整体的介绍一下我的这个现在从事的这个教师的情况。因为我记得一年半了吧，一年半以前，
快两年了。
对，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还是那个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然后呢，今年是像正式的在那个中国传媒大学去任教，并且是专门负责这个游戏设计这个专业。其实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游戏设计专业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目前来说，我们国内的游戏行业其实发展的已经是到了一个品质非常稳定的阶段。所以它其实对于所有的玩家来说，包括玩家以及研发厂商，都进入到了一个对高品质竞争的追求，也就是这个，也就是说可能在当下对于游戏设计理论，对于甚至说可能说大点一词儿啊，对于游戏学这个词儿，现在应该是有需求了。
是，我们也明显能感觉到，
对，有强烈的需求了，就不用，不是说那个几年前做游戏咱们已做出来
对
赢家，但是现在是你得做好，而且还做到全世界都认为你好，这个才算是一个高品质的游戏。
既然想做好，说明就是会对方法论啊、对理论
没错
开始有需求。
没错，
是的。
所以就是我在那个多说几句我们传媒大学的这情况，就是现在呢，等于学校是也很重视游戏设计的理论这一方面。然后传媒大学，其实是国内应该说 为数不多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这种真正的这个游戏设计专业科学科建制比较完善的。它有三个方向，就是一个是目前有三个方向，一个是主要是人文，
嗯，
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研发啊，这个研发呢
专门研发，
它是这个研发不是，这个研发是指那个是指就是程序
程序相关。
刚才说的一个人文呢有点偏策划。
哦，
然后其实人文的里面我们会重点的讲游戏策划、运营管理啊等等相关的这种内容，也会偏理论一些。
明白。
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是游戏艺术。
哦，
嗯，
所以就是传媒大学实际上是综合了三个方向的学生，
嗯，
这样的把他们汇聚到一起，而且经常会有这种打通学科的课程。
哦，
既有很理论化的，也有很具体执行的知识，
是的，
都会包含在这里。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也是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吧，就是总结了一段时间，
嗯，
然后对于那个游戏理论，
哦，
有了一定的内容吧，可能想来集合给大家分享分享。
我太感谢了，
太好了，
荣幸荣幸。对，
嗯，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私下里可以说我们很感兴趣，
嗯，
但是我们并没有特别懂这个东西，
嗯，对，
可能就是我撑死了我们或者说我们作为玩家侧啊，作为这种制作这类内容的主播来说，
嗯，
我们的大量的观点其实是很经验性的，
对，
很这个纯经验性的，
是，
就不够理论化，可能也不够系统。
嗯，
正好也显示张老师来，
嗯，
我们也是可能说换个角度理解一下这个游戏相关的理论应该是什么样。
嗯。嗯，
好，希望我分享内容能有用。
太期待了。张老师来第一期，我们来聊点什么呢？
嗯，今天我想是这样，就是我想今天聊的比较聚焦一点。
嗯，
就聚焦在一个我们课程里的一个小点。
嗯，
我可能稍微要介绍一下这个大的背景啊。
嗯，
就是首先在这种学校目前这种游戏设计专业的课程里边，一个学科的树立的时候，一定要介绍它的概论课。
嗯，
是，啊，这个概其实比如我们艺术也有艺术概论，
对，
很多其他学科也有一个其他学科的这种概述课程。
嗯，
游戏呢我们也设立了一个概论课。
嗯，
啊，这个概论课呢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是游戏。
嗯，
哇，
第二个是为啥人为啥玩游戏。
哦，
第三个就是笼统的介绍一下，这个时候还没有详细介绍啊，
嗯，
就是笼统的介绍一下这个游戏里面到底包括了哪些内容，包括制作环节啊，
嗯，
行业发展情况啊，
嗯，
所以游戏概论课是一个大课，
嗯，
是一个每个年每个那个刚才我说的每三个这三个方向里每个方向的学生都要去学的，
嗯，
啊，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那个理论呢，一个点叫 hard fun，
嗯，
hard fun，
啊，对
hard fun，
翻译过来可以叫硬乐趣，或者就是对，或者硬乐趣，其实我觉得这个翻译成中文也没问题，
是，
嗯，啊，就是越难越有乐趣，可以，
哦，
也可以这么
说，或者说非常具象的乐趣，就是游戏中特别具体的乐趣，
嗯，
差不多是这意思吗？
这个一会儿随着咱们往下聊，
我期待了，
咱可以再看看。就是这个 hard fun 呢，是其实是在游戏概论里边专门解释人为什么玩游戏的其中一个小的点。
哇
啊，其中一个小点就是人可能有很多的欲望。
嗯，
很多需求，为什么玩游戏？但是 hard fun 是其中一个很小的一个点。
嗯，
但是为什么说第一期在集合分享，我想解释这个 hard fun， 因为它有可能啊，但现在咱们不好说这个，都是各家理论，
嗯，
但是有可能 hard fun 是游戏最本质的动力。
哦，
所以就是上来我是想先去解释一下 hard fun。
所以我们这个电台，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很可能我们也能经历一个算是游戏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讨论，
啊，也算
是，其实
是
一个讨论阶段的东西，
也算是，也算是，
嗯，
哇。
那就这样，就是我们就是开始逐一的层层的拨开去解释这个 hard fun。
嗯，
我们可能先要稍微解释一下游戏的一个简单梳理一下它的概念。
嗯，
因为这是在整个概论课下的，如果不解释游戏的概念直接讲 hard fun， 这个背景不成立。
是。
游戏的概念呢，其实怎么讲，游戏在这个赫伊金哈的那边游戏的人这书里，
嗯嗯嗯，
他的第一句话就挺震撼的，就是游戏比文明比人类都要诞生的早。
是。
嗯
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游戏的一个首先我们应该打破的一个认知，就游戏这个事儿它应该是在我们人类诞生语言诞生文明之前就有的一件事儿。
嗯，
那么人对于游戏的这种探讨和研究应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我们有意识和没意识，
嗯，
或者是我们有没有主动的去收集整理这个学科的一个时间点。
是。
所以这个学科的时间点 开始有学者去探讨它，
嗯，
大概就是在上个世纪啊，开始有学者比较系统探讨它了。赫伊金哈肯定算是其中一个，他算是比较早一批的。当然再往前还有啊，比如说有些学者可能从那个柏拉图的也有这个
哲学啊、行为
学
等等方向，都
哲学里也有过，但是那些实际上他们在研究的点还是相对来说是可能是在研究一个文化，研究人类的另一件事儿，
就更形而上一点。
顺便提到了游戏对这个东西是有帮助的，
嗯，
觉得顺便提到了，
嗯。
但是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实就大量的这种，针对游戏的学者，
嗯，
专门针对游戏学者的著作论著就出来了，
嗯，
赫伊金哈游戏的人肯定是一个，
是。
然后在他之后呢，有一个法国的作者是基于赫伊金哈的这个理论，
嗯，
叫 Roger。Roger Silas 好像是啊，这个但他那个是法语的翻译过来的。Roger 的作品是人玩游戏啊，大家可以去，应该是英文就是 Man Play and Games 啊，这个是基于那个赫伊金哈这理论之后，他又叙述了一本关于游戏的书，然后再往近代还有，再有比如说像那个 Brian Sutton Smith， 这个也是一位专门写游戏的，而且他的这本书名呢，他自己的他我是按年代来的，就是黑金哈是早一点的，
早一点，
中间一点的是这个 Roger， 再往后面是 Sutton Smith。 Sutton Smith 他的理论呢就已经非常明确了，他的那书名就叫 The Study of Games。
游戏的研究，
对，已经很明确了，
已经过渡到研究的层级了。
是的，是的，所以这三个人其实是在很早期就提出了这个游戏相关的研究，
嗯，
但是这里可能听众们都注意一点，就是说，在我刚才说这三个人的理论著作诞生的时候，
嗯，
电子游戏是还都没有产生的，
嗯，
啊，就他们讨论的全都是纯粹的游戏，
就是广义的游戏，
广义的游戏还没有讨论到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这种电子游戏，
游戏，
嗯
嗯，
可能那个萨德斯密斯的著作诞生的时候，同时期
开始有，
这个有电子游戏，因为我记得电脑应该这种个人计算机也是一九七几年。
对，
陆陆续续开始有的，
是那个时候还是这个电子游戏早期萌芽的阶段，
嗯，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三位对游戏的定义都是比较模糊的，怎么也不能说模糊啊，就是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些那个对于游戏的边界，比如说赫伊金哈提出来就是说游戏它有一个仿真性，
嗯
嗯
啊，它实际上是在对真实世界的一个仿真，
是的。
另外呢，就是说人那个游戏里面一定会涉及到冲突、矛盾，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三位其实都提了，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游戏一定涉及到一个正规的复杂的并且是关闭的啊，
闭合的
系统，
哦，
啊，这个是他们都有提到的，
哦，
啊，都有提到的，
嗯，
所以一会儿我们可能在介绍的过程中。就把这个理论稍微的那个逐一展开介绍一下。
好的，
然后在电子游戏诞生之后呢，其实有几个大师，
嗯，
绝对是游戏学界的大师，
嗯，
他们对游戏的定义给出了更加就是已经在有，对，在有了电子游戏的这个背景下，他提出了更加有针对性的这种理论。
哦，
一个是那个 Eric Zimmerman， 还有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的是 Chris Crawford。
嗯
啊 ，Chris Crawford 是 GEC 大会的创始人，之一，
嗯，
啊，创始人之一啊，
哦。
当然，他曾经在那个 GDC 上发表过一个特别精彩的，演讲，就是带有一点表演性质的演讲，
嗯，
已经被评为，那个经典之作，大家可以，对，可以到 YouTube 上去看。这个，他的 Chris Crawford 是比较认可游戏的这种，艺术形式的，所以他提出了一个，
嗯，
当然我说这个艺术不是指美术，是指那个更大美，
大
就是高维度的那个艺术的那个感觉，
哦，
对。所以就是 Chris Crawford 呢，他的一个著作叫The Art of a Computer Game Design，
哦，电子游戏设计艺术，
对对对，
哦，
而且他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对那个 Computer Game 呢提出了非常明确的几个分类，
嗯，
其实我现在回过头，那个，这本书是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的，
中
文，
但是回过头去看呢，其实他那会儿的分类是有点局限性的，
那
是时代局限性，
时代局限性，就像你那会儿刚看到手机，你可能以为这还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
对，
是的，
但是你能从他的著作里看到他非常非常精彩的对于游戏的解读，
嗯，
这个 Chris Crawford 在游戏的定义里边提出了一个概念，说游戏是他是非常明确提出来是游戏是一个 Subside of Reality。
哦，三
哦，
是真实的一个，我觉得如果翻译过来比较准确，就是说是一个真实的一部分的抽象。
嗯
嗯，
啊，真实一部分的抽象，我觉得这个说的是非常准确的。
是
啊，非常准确的。
是是是。
然后，当然，我说的这个刚才提的是 Chris Crawford 的一个专有词汇啊，就是在所有解释的这个游戏的理论里，他是唯一提出了 subset of reality 这个概念的。
嗯嗯。
其他的学者呢，我们如果把他们都捋下来，就Eric Zimmerman 曾经捋过了一遍、
哦，
他在他自己的著作里捋了一遍所有这些学者对于定义的重合的地方、不同的
地方
都捋了一遍，然后你会发现有几个定义是，就是有几个特征是游戏必须要具备的。
嗯、
这几个特征就我认为那就可以，至少在现在可以把它认为是游戏的准确定义了。
嗯、
啊，就是一个是游戏必须是玩家自愿参与的。
哦，
啊，就是如果你是被人强迫干这件事儿，或者是你挺不乐意的，是它就变成工作了。
对，那都不叫工，那叫劳改的那个。
对，
是，
对对对
啊，
所以就是这个，这是很重要一个条件，
哦、
就
是
所有的人
自愿
必须要自愿。
嗯，
也就是说
，volunteer。
对，也有其他的学者可能提出来是被吸引游戏吸引你等等、
嗯，
所以这个可能就牵扯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hard fun 的理论了、
嗯嗯。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游戏怎么吸引玩家。
嗯。
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一点，如果你不吸引玩家，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你那不是一游戏。
是是
是
啊，
对。
然后还有几个呢，就是游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刚才说的是自愿参加是特征，
嗯，
再有一个本质呢，就大家基本都指向游戏的最核心的本质就是游戏是一个系统，
系统
啊，是一个 system，、
哦、是一个系统
啊、
嗯，
是个系统，啊，这个系统呢，它有一系列的特征，就是它可能是 formal 的，正式
正规
的、
嗯，
它可能是 closed 的。
闭合
封闭的闭合的、
嗯、然后它可能要牵扯到一两个玩家一块参与，并且这个玩家之间要有冲突的。
嗯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人参与之后，人的行为会给这个系统会给游戏的这个本体带来了一个不确定的 outcome、
哦、
不确定的产出结果、
哦、
对，这但是这个 outcome 并不是指游戏最终的结局、
嗯、
是指你对游戏本体发生了，
其实是一个行为反馈。
是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反馈这个词。
没错没错、
哦、
就是如果说和电影啊书籍等等最大的区别，那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反馈。
对、
啊、因为你电影你不管你怎么反馈，你再怎么哭，你再怎么感动，你也是你自己的事儿。
是，
你和电影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的关系
互动。对，
你没有让电影产生不同的 outcome， 所以
对，
这是游戏的一个不同。
确实，
所以这几点其实是所有专家学者
都会指出的，
都会指出的。
嗯
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会牵扯到一些表达方式的不同啊，
嗯、
或者是一些那个
就比较细分的这样，
有他自己学术背景领域的一个认识。
嗯，
那这个就是
可能没有那么有共性，
对，没有那么有共性。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能作为大家
的
参考。
嗯，
那。就是说回来哈，就是说到我们怎么讨论，为什么在这个语境下讨论 hard fun， hard fun 呢，其实就是刚才说到这个 volunteer 这个最重要的部分。
嗯，
你之所以成为一个游戏，你的这个产品放在这儿的时候，首先是人必须要自愿的参与到你这个游戏里，
嗯，
参与到你这个系统里，
嗯，
愿意和它发生关系，
哦、是的，
它才能成为一个游戏。如果没有的话，它可能是一个画，可能是任何一个东西。
是，
所以。对于这个人为什么愿意参与到游戏里的这个研究就更多了。
嗯，
是的，
就是他甚至这个里边还牵扯到一个跨学科。
嗯，
这里牵扯到一个我们不得不提的一个点，就是叫 motivation 的这个点，就是人做任何一件事的一个动力，
嗯，
一个动能的一个点。
是
啊，这个motivation 这个点里呢，其实是有诸多的理论的，我们可以放到最后的我要讲的最后的一个理论的时候再把它重合在一起。
嗯，
那么在回过头来说啊，就是对于那个，为什么人参与游戏的这个部分，有几个专门的游戏学者提出了很针对性的，就是不重合的这种理论。
嗯、
那一个是四种玩家类型理论
啊、
哦，
这个是那个也是可能是游戏制作行业里很多人比较熟悉的。
嗯，
他是那个英国的学者 Richard Bartle 的一个四种玩家类型的理论。
嗯、
那这个四种玩家类型的理论呢，Richard Bartle 把玩家分成了四个类型，
嗯，
一个是杀手型，
嗯，
一个是探索型，
嗯，
一个是成就型，一个是社交型。
是的，
啊，他分这四个类型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基于， 玩家的这个兴趣点啊、嗯、啊，去就是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就是原来对人的精神气质的分类啊，胆汁质、粘液质这个。
这个人为什么像？他是第一个 MOD 的这个联合开发者之一、
嗯，
所以他对这个多人联合游戏的过程敏感性挺高的。
嗯，
明显感到这个四分类有点这个属性。
对，没错，是这样。他 Richard Bartle 其实的这个学术，这个四种玩家的这个论著啊，
嗯、
是针对 MMORPG 的 MOD 的这类游戏的啊、
嗯
所以他自己在很多领域演讲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反复强调说，我这理论仅适用 MOD， 就是大家不要把它应用在别地儿。但是他拦不住，就是说有大量的这个人就把他这个领域用在其他所有的游戏里，同时还用在了非游戏领域、
哦、
啊，
就是可能分析其他的时候也用了这四种玩家理论，
就慢慢的就从游戏的领域里边扩展出去了。
对对对，因为他自己在收集这个数据的时候，
嗯、
他西方学者其实在做很多事的时候，不是说我得出一结论就告诉你就完了，
嗯、
他有数据支撑、实验支撑嘛，
嗯、
所以Richard Bartle 是收集了大量的玩家
行为属性
、
嗯、
他收集之后他得出了这样一结果、
嗯、
所以他反复强调说，这个东西如果换到其他领域好不好用
就确定不了，
不
概不负责。
他确实不太负责，他后来就给、
啊、
还把这个理论改成了八种
啊，
但后来就是更细化了，
又扩展了
他把这个刚才说这四个维度呢乘以一个另一个维度，就是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
哦，
这样一乘呢就变成了八种。
嚯、
啊、
哇，
但是八种就是听起来其实就没有四种这么易理解好用、
嗯、
所以用八种的人其实并不多、
哦、还是个四种，
大部分人还是用四种，
还是翻用的这四种、
嗯、
这四种其实就是一听大家就知道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的类型，
对，
就是、啊、
对，一个是杀手嘛，这个其实在很多游戏里都能看到、
嗯、
就我来了我就为了杀死对方的，对 PVP 类型的
Q 三八，
对，还有的就是我那会儿我们玩游戏的时候，有典型有那个，你看，比如说《魔兽世界》这种网游，它就有在里边闲逛的、钓鱼的、
探索型，
这就属于探索型的。
对，
还有就是那个成就型，他就喜欢收集
仓鼠兵玩家，仓鼠玩家。对，
其实理论上现在这个叫那个。最近比较火的动森，
对，
它应该属于那个成就型和社交型，
很刺激这个部分。
对
对
对，
最后是社交型，
最后一个是社交型啊。社交型其实是人与人的这个之间的联系，
以这种互动和联系为主。
可能极限的表达是这种 role play 服务器吧，
是
的，整个服务器的 role play
对
这种规则等等。
嗯
嗯，其实这个理论呢，可以稍微联系一下啊，我觉得。在这儿联系也挺好的，就是联系一下刚才我说的 motivation 的这个理论。
嗯，
就是很多学者对于 motivation 是有专门的研究，它并不是说局限于游戏这个领域，它是局限于人做各种事的一个 motivation。
嗯，
那我们比较游戏行业里比较用的就是那个马斯洛的金字塔马斯洛的需求分层金字塔体系。然后这个其实这个里面就从你最基本的
生存需求，
生存需求，一直到你最后的自我实现，
是
啊。其实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和刚才我们说的四种玩家理论，某种上也是都能
啊，是
的，
有匹配的，
耦合的。然后，比较完美契合的呢，是就是更现在西方更认同的一个对，或者是用的更广泛的，研究啊等等实验用的更广泛的是 STD 理论，
嗯，
叫 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就翻译过来可以叫自我决定论。
嗯
哦
啊，这个自我决定论里面呢，把动力分成了三种，这三种其实我觉得对游戏的关系更大，就是更准确。它一个叫autonomy， 就是控制，就是你对自身的这种控制，有点像技能。
明白
啊，就是比如说我控制我自己的这个我对我手的灵活性的控制。
明白
啊，我越控制我越有这种欲望，越有成就，想继续控制它。
是的，
啊，然后或者是我对我敲击一个东西的这种节奏感的控制。
哦，
啊，这叫 autonomy。然后还有一个叫 competence 就是竞争
、
哦，
就是我和你之间我们要有这种我比你强。
嗯，
是的。
啊，其实你可能小孩身上是明显能看到这一点的。
嗯，
就他都不需要，对，都不需要，不需要。对，不需要任何理论支撑，这个就是肯定。你说，你看小孩，有一个小孩在跑得比他快，他天生的就要去追，
是
啊，这个是 competence 这个人类基础属性。
嗯，
他第三个呢叫关联，
嗯
啊，他解释关联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联，
嗯，
就是人社会性的一种
基础需求。对对对，
对，
就我需要你，你需要亲人，你可能这里就需要很多种了，你可能需要亲情，
各式各样的
友情、等等，
情感维系，
就人的社会化关系的维系，
是是 是, 是。所以 self determination 呢，从这个理论解释了三个维度，
嗯、
其实我是认为这三个维度更适用于游戏、
嗯，
就是你可以发现这三个东西其实在游戏里比比皆是，
是
对对
啊。
不同的游戏重点满足不一样的驱动力，这确实特别明显，
其实是构成了一个基础吧，或者说
是
是
的，是的，
对，
是是是。所以，就是其实我在做这些资料收集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想，游戏可能真的是，真的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其实我们的研究游戏就是在研究生活，
是
啊、嗯。我想想再往下说的话。
嗯，
刚才说到了这个self determination， 哦对 ，OK， 再往下说，其实就要提出我们的这个主角，
嗯
，hard fun 了。
hard
fun fun 这个词儿呢，其实是很多学者都有说过相关的词儿，
嗯
啊，比如说 MIT 有一本书，就是麻省理工有一本书叫 The Art of the Failure，
嗯，
就是失败的艺术，
嗯，
这本书呢是专门讨论游戏里的
失败设
计是怎么设计的，
哦，哎
呀，啊，这书很有意思，
嗯、
那么。失败的艺术这本书呢，其实里面就提到了一个游戏最有趣的一个点，说游戏本身是存在矛盾性的。
嗯
嗯，
什么矛盾性呢？就是每一个我们买到的游戏啊，每一个我们买到游戏，其实你不是在买快乐。
嗯，
你核心的动能，你核心的买的东西，本质的东西啊，是买了个问题回家。
对
对，
哦，
是
啊，你等于花了几百块钱，你买了一问题回家。
是。
然后他说，这里矛盾性体现在哪儿呢？但是你买的时候，你是知道你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的去回避这个问题。
嗯，
对，对，没错，太对了。
所以你就比如你花300块钱买来这个问题，回家怎么使你快乐呢？就是你努力的去
回避
这个问题。
完了，张老师提出这个论断之后，我瞬间不快乐了。
就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是啊，
然后躲这个不痛快。
啊，我主要是就。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张老师说对，然后
太对了，我
对，然后我就不快乐了，怎么办啊？
我人麻了，
人麻了，嗯，
一年花大几千，
是是是是，
干了这个事儿。
哦，您继续，您继续。
对，
当然就是，这是那个游戏里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矛盾。
嗯，
当然了，我们每个人在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在这理论里提出来，就是你必须会体验这个失败，体验这个不快乐。
嗯。
这个、问题
否则那个乐趣
有一个曲线的，
如果你不体验它，你就没有乐趣了。
是的，
举个例子啊，现在任何一个游戏制作人，
嗯，
都可以非常轻松的让你一键通关。
是的，
是的，
这个在研发过程中一点都不难。
对，
你就来了 ，OK， 你不是想通关吗？
啊，
你
通
关，
你通吧，
一键通关，你得把那制作人骂死，对吧？
对，
你这是送刀片什么的，你什么破游戏啊？
是是是。
所以这个里边就有一个我们经常讨论的，原来中国那个我们的。很多游戏研发过程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就是他在不断的给玩家提供方便，
嗯，
他说哦，是不是这个地方难住他了？
是，
能不能给他
这个
点便利？
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其实我觉得就更有说服力，嗯、就比如说是一键通关的页游，嗯、就是你连建立角色和起名字，只要你进入这个页面，所有东西都替你完成。
没错，
对，
没错。
但这个东西它本身。它的名义上是游戏，
嗯，
但是它实际上是在玩吗？或者说是它能够给你带来游玩的乐趣吗？
嗯，
是的。
它的乐趣的驱动力或者说是来源是哪里？
深表赞同，就是很多页游，后发展到后期，但是页游现在市场越来越小了，
是的，
就是因为玩家不认同的。
对对对，
它有它的历史阶段，那个阶段大家需要它的时候，这个页游的。发展到后期就基本上是像您说的那种，嗯、上来之后自动寻路，
对，
任务都自动帮您完成了，
装备自动，
所有
就你点几下到30级了，
对对
对，
就其实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它丧失了游戏最根本的快乐，
嗯，
当然它，最核心的目标是等着你碰见那个其他玩家的时候，
对，
你们俩砍一刀，然后你
是是是，
你的那个 confidence 的
confidence 对对
动能被激发出来
是这样的，
你再去充值，
是的，
所以这个是。页游的核心问题，它实际上没有乐趣可言。
对，
所以这位学者，他是应该是荷兰的还是丹麦学者？往他就是写《The Art of the Failure》这个，他叫 Jewel 这个学者呢，这本书应该是比较近代的一本书了。
嗯
啊，
嗯嗯
他是也提过这个，就是和 hard fun 相关的这个概念。
嗯，
他其实相当于提出了就是越有难度的游戏应该是越好玩。
啊，
越有失败可能性的人，他在成功的时候，越有失败可能性的游戏，他在成功的时候越有意思。
没错，越有那个成就感。其实有很多游戏是这样，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年任天堂好像是出了那个马里奥的那个制作人的那个版本
啊，对，就是
那个。我们这儿有一个马里奥制造恶魔在屋里面，小光，对，就那个
Mario Maker 确实，
对，之前这个我们在线下活动核聚变时，他那个马里奥制造就是这个地狱挑战里边就最难的关卡了，
是的，
对对对。
其实这个就是马里奥制作人这款游戏，它就有很典型的体现了，是你会发现最后那个你可以看那网上有些通关的最终的。这个
人的反应是吧？
人的反应就是越难的时候，他可能花了三年通关之后，
对，
好多年，对，
他那个肾上腺素的兴奋感就全部被迸发出来了。
是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 hard fun 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比较极限的一种，
是的。
其实，在电子游戏之外也有，
是的，
就是，给你举一个，就是我经常给学生举的例子啊，就是那个球类运动里比较难的，因为你玩任何运动，它有一个学习成本，
对。
这个学习成本是你开始游戏的一个前提，
是，
学习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学习成本越短，这个东西好像是我越上手啊，
过程短，成本低啊，
是啊，但是，比如说这个，我现在说的这个高尔夫球，高尔夫球其实不属于一个大众运动啊，
是
的，但是它实际上是有一群铁粉
一直在玩，
一直在玩，有人甚至称为高尔夫球叫绿色鸦片，
是，
就是一旦玩上
根本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了，
停不下来
啊，那高尔夫球呢，它。我问过这个专业的教练啊，高尔夫球你在打之前，你必须要练多少颗球呢？你下不了场。高尔夫球打之前，你不能先直接上场下玩。
是的，是的。
你要先在练习场上先练习你的那个挥杆技巧。这个专业的教练说，你最起码要打20000颗球。
哦哟。
你可以算一下，20000颗，咱就算这个工作中你一个星期打2次，200颗球。你基本上也要花小一年，
是的，
才能开始这个游戏。
对，
所以高尔夫球称为世界上最难的球类运动，一点都不为过。
对，
它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开启游戏的前置条件
非常
高，
是，
而且还不排除那个还有那个金钱的，
是的，
对，
那个那个什么
成本，
还排除那个金钱成本。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就是它这个咱们可以留到后边，就是说到这个第三个认知理论的时候，其实就能提出来为什么。高尔夫球这么一个高成本的运动，我指的是那个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并算上啊，这么高成本的一个运动为什么这么吸引人？这个我们先留一个，
行，先
留个扣子
、高尔夫球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我们讨论这个事儿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么往回说，就是说回到刚才说那个哈尔范要出场的地方啊，就是Nicola Zara 是提出了哈尔范这个词儿的人，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理论的人，但他非常准确地提出了哈尔范这个词儿。他是那个斯坦福大学的一位一个学者吧，毕业之后他一直从事游戏化相关的工作，给那个很多公司啊企业
设计游戏化流程，
对，都设计过这种游戏化流程。他当时提了一个 four fun two key 的理论，四种快乐，对，四种快乐。这四种快乐呢，是一个他提的叫 easy fun， 他提的其实这种我提的这几个都是很流行的，就是你一看就能用上的理论，
一望即知，
对，一望就能用上的理论。一个是 easy fun， easy fun， 对，简单乐趣。一个是 hard fun， 所以他提出 hard fun 其实
是困难乐趣，
对对，是对标这个 easy fun， 就是一个 easy fun， 一个叫
hard fun，
然后第三个是那个第三个叫 people fun，
人群，
这个有点像刚才说的那个
社交
relatedness， 就是互相之间的联系的这个。第四个他提出来的叫 serious fun， serious fun 他其实改过，他最早提的不是 serious fun， 但是他最后一版定稿是 serious fun 了。
严肃乐趣
。这他这个里边可能比较难解释的就是 serious fun，
是
啊，
剩下几个都
还比较好理解，
看起来就比较好理解。
对，但是可以逐一说一下哈，就是 easy fun 呢很有意思。easy fun 实际上他说的这个后来很多学者对于他这个 easy fun 的评述，就是认为 easy fun 其实不是专属于游戏的。easy fun 其实在电影啊，这种小说啊，各种文艺形式里其实都有 easy fun， 相当于是你对一个事物的好奇
被满足。
对，比如说我现在好奇，我现在想知道这故事结果，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easy fun。还有一种呢，就对，还有一种比如说你想当飞行员，那你现在当不了，爸爸那个家人说，那给你一套飞行员的行头吧， 你穿上之后
上
你觉得 OK， 我这就这是典型的 easy 范。
哦，
哦，这个 easy 它其实指的应该是这个过程比较简略，就是 A 到 B 就实现了，
就因果逻辑上的一个简单的形式满足。
对，它并不是这个难度上的，
对，
并不是指难度上这事儿简单。他说的 easy 范就是。就是我只能是举例说明啊，他其实也在他那个 EZ 范里举了很多的例子，就是这个 EZ 范其实不局限于游戏，这个 EZ 范等于是面向很多事情都有 EZ 范。
哦，我知道了，大概意思就是四舍五入等于不花钱，
就是满足感，
是是，
就是能满足，
对，
这满足过程不是那么复杂，
对，
有点，比如说你买一杯子，这个杯子呢是白杯子，你可能觉得不好看，那这个时候我把它装点成你喜欢的 IP 形象，
啊，
我一买特开心，这也是 EZ，
这也属于 EZ 范
啊，我和科比共砍83分啊，这也 EZ 范，
这都属于 EZ 范，
对
对，所以 EZ 范其实有一点就是和故事啊、和视觉啊、和等等这些外游戏本体之外的东西相关的，
嗯
啊，而且是很。是很简略的过程就可以强加给，
就比较表面化，
对对对，
嗯，
外表的一个东西可以马上加给游戏的，
哦，
然后第二个是 hard fun， 咱们 hard fun 放到最后
讲，
啊，第三个 people fun 其实很简单了，people fun 就是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互相需要的，
是
啊，这个其实在那个很多学者也从其他角度解释了这一点，
嗯，
这个是在游戏里是完全，
而且我就想到很好的例子，其实比刚才我想到那个Roleplay 服务器可能更准确，有很多游戏沉迷于制造，给玩家制造这个自组织的空间，
嗯，
就像 EVE 的这个军团，
是是是是是，
像魔剑呀，
就玩家组织的自我生长，
对，包括这个传奇什么的，
嗯，
就是他当玩家觉得自己从属于某一个群体的时候，他确实有一种满足感，
嗯，是的，
是，就很多那种生存类游戏的服务器的这种鼓励。本质是弱肉强食，但是实际上他最终把玩家推到了一个组织里，
嗯，
这都是类似的，
没错，这是属于的，
嗯，
其实那个你一提这个我想起来，就是贺锦金哈在他的书里专门提过对于那个玩家群体的一个解读，
一个解读是，
这个可以感兴趣小伙伴再看，因为他和那个哈尔范
还关系
不大了，对，然后 people fan 是好理解，第四个是那个 serious fan 稍微难一点，serious fan 其实西方学者提出 serious game 的时候，其实大家用的所有和游戏相关的这个 serious 都是这个意思，
嗯，
它指的是 serious 指的是脱离纯粹娱乐性的一个 fan， 这个是比较难解释的，
是的，
但是这个 serious 就是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serious game， 就是我们去年前年组织那个功能游戏，这种或者是游戏社会化的应用，这些都属于 serious fan，
就游戏
通过游戏学到了一些东西的这个乐趣，
或者说游戏本身起到功用已经超越了你拿它作为娱乐的目的，
没错，对，这个是更准确，就是它和游戏最原始的这个纯粹自愿参与的娱乐的目的，有一些
距离了，对吧？
就是你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出于娱乐性的目的自愿参与游戏，但在完成游戏的时候，你发现就是最开始的目的已经
特别准确，
已经不重要了。
哇，这个特别准确，特别准确，谢谢你给我补充，我终于知道这怎么解释了。这个特别准确，
并没有，并没有。
包括《刺客信条》有一些那种发现之旅啊，就是在里面其实不游玩，就是移动观光，但是你看到了那些古迹的解释，其实是学到，其实是一个知识征集，
没错，
包括说我们之前谈过的就是吹哥的游戏哲学，这一些就是这些游戏制作者，他们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玩家能够在参与游戏之后能够获得超越娱乐的这样一个
元素乐趣，
元素乐趣，
这个吹哥这个我们可以放到讲完所有哈尔范之后，
哎，可行，
Chris Crawford 刚才我说的他那个点和吹哥这个结合一下，
哎，
他们俩我觉得之间是有共通的，
没事，你接着说，
好，就是说最后的这个 for fun to key 的哈尔范，最后这哈尔范，哈尔范呢是他提出来的一个很准确的名词，但是这个哈尔范的意思呢，其实刚才我说那个The art of failure 的时候已经简单提到了，就是 hard fun 其实是一种很矛盾的体现，就是这个东西是因为游戏难，是因为这个游戏不断的抗拒我，不断的拒绝我，于是我就不断的去深入进去玩，
然后就获得了一种乐趣，
获得了一种乐趣，
这
overcome 就是你战胜了所有他给你提供的障碍，
所以这个是 hard fun，
这是 hard fun， 就是你战胜所有提供给你的障碍，你去得到你最后想要的那个目标，这个时候你有产生乐趣， 这个你要度过的东西越多，你可能产生的这种快乐属性越大，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哈尔范理论。那Nico 实际上在哈尔范的这个理论里没有特别清楚的解释，他只是提了一些例子啊。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 Nico 的老公也是个玩家，他说这个我的老公呢，只要但凡他正在玩一款游戏，他说我这游戏太烦了，太难了，我恨他，我再也不想玩他了。
他就能一直玩，
他说知道了，这游戏他能玩完。但是如果他老是说这也太简单了，这
完了凉了，
行，他就知道十分钟之后这游戏他就不玩了。
嗯，
所以他用了这么一个例子去解释了哈尔范。
嗯，
你别说，其实有很多游戏是那种你玩得很惬意，但是突然有个时间点，你关掉这个游戏之后再也不会打开了。
对对对对，
这就是。用这个理论来看，就是 hard fun
与之对应的就是什么？只有风暴才能击倒大树，
就是那种难道你想死？对，然后我就对我就非得把它磕过
啊，
还真是这样。
哎，
其实那个NYU 他们做了一款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哎呦，我一下忘了。
是
就刨地，拿个锄头刨地，不断
绝地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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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自己给往玩家给改成了绝地求生的。
是
它原名叫什么？
对，就原名叫 Getting Over With It。
对，
哦，对对，和班尼福特一起度过，
克服，
和班尼福克特一起克服他。
对对对
对，
嗯，
这个游戏就是糟心到一定程度了。
对，
所以所有人都在磕他。
是，他是典型的这个
非常典型
哈尔范。
嗯，
他是
高度归纳这个哈尔范。这个游戏除了哈尔范啥也没有。
是，
仔细想想是的，
真是啥啥也没有。
所以说就是如果
他可能有一点点 easy fun， 就是你会觉得有点好笑。
嗯，
其他都没有。
对，
是的，
但其实在整个游戏流程里边就 hard fun 完全被提纯了。
是的，我刚才想到另外一个是如果用这个解释来看的话，就是只狼。只狼我们的讨论里我们提到过一个观点，可能还略有争议，就是包括我对只狼最大的赞扬是他用了一套机制把玩家引向动作游戏里之前是最少人能掌握的系统，但是他把这个系统用一套方式使得所有玩家都要用这个系统才能打通关。我当时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高明的设计。那其实这样一想，包括只狼引起的要不要有难度分，就是分化要不要有简单难度的这样的讨论，其实仔细想想，其实只狼就是说它是一套尽可能的保留 hard fun 乐趣的，
是的，
这种难度
是的，
这种一套设计。
没错，其实是这么一想，好多都可以，
好多是，特别是一些有二次传播或者传播能力极广的那种难的游戏，其实都符合这个，
符合这个逻辑。
我们可以在这再深入一点，就是开篇讲的哈尔范有可能是游戏的一个最核心的动力之一。
哦，
这里可以稍微深入一点，就提到另一个我也特别喜欢的学者，叫 Ralf Koester。这个学者呢是，其实你也可以叫他企业家或者制作人。他是网络创世纪的首席设计，首席设计师。后来他也设计了很多游戏，所以这个人他实际上应该是不光是学者，他是有非常成功的实践经验的。
是的，
然后Ralf Koester 呢？他在提很多游戏概念的时候，尤其是他在提到人为什么玩游戏的时候，他引用了很多认知理论。这个认知理论其实是比较近代的一门就是学科了。就是它是基于就是它有点像什么呢，把我们人类认识世界的这个方式方法，用信息处理的方式给描述出来，给呈现出来。所以它其实是把很多原来的哲学呀，这种学科给科学化了，有一点这个概念。就比如说他提到了几个，他说人类在接触任何信息的时候，都有一个感知器，都有一个存储器，然后都有一个生成器，就是这个
信息科学的。
对，其实我们就相当于我可能用眼睛，用那个耳朵在收集
感知啊，
收集信息，然后我的大脑可能有一个短暂记忆或者是长久记忆
储存的、
然后最后我在加工之后返还给世界，所以认知理论是很科学的去解释我们平时的很多这种感受啊等等。其实我现在回头想，这个认知理论是可以非常清晰的解释我们在学艺术的时候的一个现象。当时这个学艺术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提就说什么是感受啊，什么是人的感受。他提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说住在你上铺的这个兄弟，你天天和他朝夕相处， 然后呢，你也不用特意记他长什么样，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有一天，在那个这个有一个强光啊，射向你，有一个强光射向你，远远的有一个人影，很小，逆光走来，那个强光射你这个眼睛都睁不开，但是你就睁开扫那么一眼，
你就知道
就是他
啊，这我上铺那老王
啊、
你就知道了。他说这个时候，他那这个就叫感受。啊，但是其实这个你拿到认知理论来解释，就是在那一瞬间，你所有的信息处理
就完成了，
都完成了，一瞬间完成了这个信息处理。
嗯，
所以认知理论其实是把你所谓的这个人的一些比较以前比较难理解的方式，用这个计算机信息处理的方式给
解释
出来了。
嗯，
那么他怎么解释游戏呢？就是认知理论里有几个领域，就比如说到你的感知，说到你各个。那个分类的时候，学科分类的时候，包括语言，认知理论也解释了语言等等这些内容。他解释了一个人类问题解决能力。
哦，
他在里边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类，就是人类的问题解决能力。
哦，
就是人类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哦，
就当一个问题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解决它？
哦，
其实这事儿说起来有点悬了，但是你细想，你是怎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就知道这个手机把这线压了？我把它
拿开了、啊、
有可能这个
信号就好
就好了
啊。是，
这是你是怎么处理的？那这个可能要追溯很久去弄研究这事儿。
是，
我们也不是这专业的，但是我们直接说它的结果啊，就是认知理论呢说人类的大脑把所有你得到的信息都符号化、模块化，
嗯，
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抽象化了。
嗯，
语言其实是典型的这种模块化的一个过程。
是，
对对对，
就是我们知道哦，这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水。
对，
我们把它
用一个声音和它联系
上，
对，
把它这个它把这个概念和这个物质之间产生一个具体的关联。
是，
嗯，
是这样的话，你模块化之后，你就可以。其实我们现在的人类的这个信息传递速度、沟通速度这么高，
嗯，
就和这个模块化有关系。
嗯，
就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现在说的游戏是说的水是什么，
嗯，
所以我说到一个水怎么怎么着的时候，大家都明白我在讲什么。
我不用再去解释这个物质的性状是什么样的，
对
对,
对，否则我们就要像今天解释游戏一样，再解
对
解释一个小时水
是
什么。
是的，
就正是因为这种高度封装的概念，保证了就是沟通效率的提升。
嗯，没错，
对，
没错。所以，哎，刚才说到哪儿来着？
啊，就说到这模块化解决问题。
啊，对对，模块化解决问题。
嗯，
所以认知理论就是这个 Ralph Koester 把游戏的处理方法，就是为什么诞生游戏这件事儿，人为什么玩游戏这件事儿，高度的总结为它和解决问题是一致的，
一脉相承，
一脉相承。而且确实，认知理论里边对人类解决问题呢提出了几个要求，也是要有，你要有明确的问题描述。
嗯，
就是你得先
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问题，
是个啥
问
题，
问题到底咋回事儿？先要有问题描述。第二个就是要有那个操作方法。
嗯
嗯。
啊，第三个可能是要有解决方法，有点像那个把大象
装进冰箱，
装进冰箱
分
解
部。
分解部，
嗯，但是这个和游戏解释游戏其实是高度一致的。
嗯，
比如说问题是什么，其实就是游戏规则。
嗯，
玩什么，
其实就是游戏规则。
哦，
你的操作其实就是人的行为参与。
嗯，
所以 Ralph Koester 认为，人玩游戏之所以在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在解决他要遇到的问题。
哦。
他在解决的问题的时候，由于这个生物的高度发展，我每解决一个问题，我都会产生快乐，
产生一种快乐。
对，
就快乐。
对，
哦，是是是是。
哎，那张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一个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就系统过程，其实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也不能说是领域吧，就是说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凭借经验，来解决这个游戏里的问题。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游戏的各种就是类型定义的 like， 比如说 roguelike， doom like， 魂like， 对，就我们面对这种类型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所有的表现形式啊、题材、文化、内容结构、故事发展，完全都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 like 的这样一个概念呢？其实是因为他们给予玩家或者说是在制作时候形成的这样一个问题结构的系统，是一致的。
真的，您提这问题特好。就是为什么说认知理论和刚才我说的这个游戏很相似？认知理论也把刚才您说的解决问题给分类了。
嗯，
然后这个被解决问题的分类，其实也可以和游戏的分类比较高度重合。
就是几种不同的类
是
类型的问题
类别。
比如说很简单的，就是电子游戏其实大部分解决的问题，
嗯，
尤其是早期的电子游戏都是解决手脑配合的问题
啊。
对，
哦，解决手残问题。
对对对，是的是的
啊，就尤其是 hard fun 的这种
啊，
你其实就是在解决手脑配合的问题。
哦，菜是原罪这话不是白来的是吧？
对对，本质是观点。
行行行，好。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是解决人际关系的处理的问题
啊。
对，
这个也是。你比如 Chris Crawford， 我认为为什么说他是大师啊？他在，八几年的时候做了一款游戏，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应该是这游戏做完了并不是很快速
啊。
他那会儿就认为游戏就是要把那个世界抽象出来
哦。
所有他当时认为他有那款游戏叫 Gossip， 就是那个流言蜚语
八卦
啊，对八卦
啊，
就是他当时这个游戏呢，就是你不用干任何事儿。你就是开始游戏你就打电话
啊，
嗯，
你给八个其他女孩打电话，
嗯，
啊，你就听他们说什么，
嗯
啊，他跟你说这个抱怨那个人好，那人不有什么优点缺点，你的唯一目的就是去听完这些信息之后，去解决游戏给你提出来的目标。
哦，
其实这个和现在咱们说的那个包括很多就是比如说 her story，
对对对对，
他把一大堆信息扔给你，然后告诉你，对，你要干这事儿，你去处理吧，
嗯，
和那很像。这个是 Chris Crawford 在八几年的时候就提出来了，
嗯，
他自己到现在也对他这个设计非常自信，我觉得是有理由的，
是，
但是他没有做成功，
可能是这个理论本身没有问题，但是现有技术还不支持，
没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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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原因吧，
嗯，
反正他一直没做出来，所以就是，您刚才说那个问题呢，就是，游戏有很多类别，
嗯，
这些类别呢，其实，是因为它这个规则系统，
嗯，
趋于让你解决同一类问题，
对，
所以它就成为了
一个类别
，对，所以这个是游戏分类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思维，
是个基础，
哦，
嗯，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解决。
其实我明白，就其实就总体来讲的话，为什么就打个比方说，我们讲这个消费级游戏枪车球，枪车球的本质，就我们为什么把它分类为枪车球，其实他们就不管游戏形式有多变化，讲的故事有多不一样，它的目标都是解决同一类问题。
嗯，
对，
枪车球也可以追溯到，就是您说这个枪车球可以追溯到人的有几个基本的动能。
对对
对，
就是为什么这里可以稍微讨论一下，为什么说刚才咱们已经讲完，就游戏核心的它的动能是解决问题，
嗯，
其他的动能都不是游戏核心动能，
嗯，
比如说有这个社会一直对游戏的批评啊，
嗯，
说游戏有，
暴力
啊
violence，
但是其实 violence，
啊，
暴力枪车球等等这一些都是所有媒介共同的属性，
是，
就它不是游戏唯一属性，
是
唯一游戏唯一的属性反倒是一个很正向的属性，
是的
是的，
是你玩游戏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对，
然后你其他的电影啊等等都具备暴力属性，
对，
都具备同样的，
都具备满足这个
对对
实行暴力的快乐，
没错，
是 是，
就是人类的其他欲望其实不是在所有文艺媒介都可以解决，
对，
但是这个游戏解决的这个核心点是我认为是 hard fun，
嗯，
就是它是你去解决问题而达到的这个快乐，
嗯，
是确实是这样。嗯，张老师，您说的这个类型有一个很集中表现的分类，
嗯，
就是有一家游戏公司擅长做这种程序员类游戏，
嗯，
就是他的游戏从来，主要的那形式就是以一个基础规则解决一个事儿，嗯，而且这个游戏这个公司做过，比如说包括这个太空化学啊，
嗯，
等等一些游戏，他。
机械炼金，
对，这个炼金，以炼金术为主题的游戏，它的核心就是每一关就是一个问题，
嗯，
然后你要通过它教给你的规则，实际上是一套编程的思维方式把它做完
解决掉。
很多人震惊于这个过程是如此的快乐，
嗯，
确实如此。
就像您最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个高尔夫球，
嗯
啊，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这家公司它本身的就游戏学习成本，
嗯。
和时间成本非常之高，
非常高，
非常高。但是如果说你能够用相当的成本去完成这个学习的过程，
嗯，
那太快乐了，
太快乐，
那过于快乐了，
是
的，对
对。正好说回这个高尔夫球
啊，
嗯，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会极其的上瘾玩高尔夫球，
嗯，
就是在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这个也是所有理论都趋于一致的啊，就是在你解决 hard fun 理论的过程中，
嗯，
玩家趋于获得一个。技能的提升，
是
或者是本身的一个某个不足的点的提升，
嗯，
所以这个提升是你核心快乐的源泉，
嗯，
就像那个人类简史里写的，为什么人一吃甜的就快乐
啊、
哦？就是因为你知道甜的这个营养成分高，热量高，
是，
所以你吃完它之后呢，你可以那个更长时间不饿，
是，
所以就是造成了一种反应，就是你一吃甜的，你吃好东西、
嗯，
我就快乐。
哦，
所以你每学一个技能，每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快乐，
你就快乐。
哦、确实
啊，
是。
哎，我又快乐起来了。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
我还是得买游戏，我又快乐起来了。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
哎呀、
就是其实刚才已经解决了哈尔范的源泉了、
嗯、
就是它动力源泉是哪儿。
对，
但是在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和游戏理论游戏制作息息相关的，就是内在动力外在动力。
嗯，
哦，
其实内在动力外在动力我们先把定义拆开啊。什么是内在动力？内在动力就是说你不需要任何的奖励，
嗯，
外在奖励不需要任何，比如说我给你5块钱、
嗯、
或者给你一朵小红花，不需要任何这种奖励的情况下，
嗯，
你就愿意去干这件事儿，
哎，
这就是你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件事儿，
用爱发电。
对，
对
哎，
对。
外在动力呢，是指我跟你说你能不能干这事儿，其实你不太愿意
啊、
嗯，但我给了你奖励，
你能接受奖励。
我本来想当面斥责他，但是他给太多了。
太多了、
对，其实这个拿工资做事儿、这个里边就很典型的，就比如说你如果热爱这个工作，
嗯，
那其实就是你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兼得了，
嗯
啊，但是如果你不太热爱这个工作呢，那就是
外在动力
为主，
对，在驱动这件事儿、
嗯，
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是这种，就是内在和外在两种动力的一个平衡的结果。
平衡，没错、
嗯。
如果说是只有内在动力，你会饿死；
嗯，
如果只有外在动力，你会烦死。嗯、
是，确实是
啊。
这个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有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啊、
嗯，我把这俩概念解释清楚了之后，我把这个实验给大家说一下
啊、
嗯。这个实验呢是。刚才我说那个其实有很多了啊，就比较早的是刚才我说那个 self determination 的理论的一个撰写者，
嗯嗯嗯，
他做的这个实验，他在最核心的时候、他在最核心的动力里把它分成内在外在之后，
嗯，
他做了一个实验，他得出的结果是外在动力有可能，嗯，抱歉，外在动力有可能某种程度上给内在动力形成了减底 buff 作用。
哦
哦，
削弱内在动力的。
对对对，我跟你说，他这个，
这是有理论验证的，
而且是有实验验证的。
我说太牛逼了，您说，嗯、
他做了一个实验呢，他把这些所有的人，凑到一起，大学生学心理学大学生凑到一起之后，给他们一个类似于魔方的一个小玩具，
嗯，
应该可以理解为是 puzzle，
嗯，
其实也是典型的，你可以把它叫游戏了 ，puzzle game，
嗯，
放在那儿之后呢。告诉大家所有人这个魔方是要玩的，
嗯，
啊，所有人的任务是要玩这魔方、
嗯、
那么怎么测呢？他在所有人在玩魔方的过程中，他有其中有这个8分钟，
嗯，
就应该是有老师看着你的啊，就是告诉你玩魔方这是任务啊、
嗯、
但是这个如果是个任务的话，就是不好测内在动力外在动力了。
对，
是的。
但是他拿了一个理论，就是有8分钟的情况是这老师会出去、
啊、
老师会说，哎，不好意思，我有点事儿，
我先走了
、啊，这8分钟他看看这8分钟在老师离开情况下有多少人玩这魔方玩了多少时间，来得出结论到底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是什么关系。他分成两组，一组呢就是玩3次啊，就每次是1小时，每个1小时里都有8分钟离开。那第一组呢什么都不告诉你，你就玩吧，
你就玩啊，
你就正常玩，你就玩完就告诉你这一任务玩完就完了
啊，任务还是要告诉，
对，任务告诉，但是这8分钟是自由时间，
啊，
这8分钟是老师出去了，所以他就是只测这8分钟的啊，所以第一组呢是没有任何的反馈，没有任何奖励。第二组呢，他是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就第二组不是有3个阶段吗，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再告诉你说，如果你能解开这个谜，给你奖励$1
哦，
$1啊，然后每解开一个，他那个谜是等于是一堆，就是你可以解开很多，越解就是算你一个成绩嘛，
嗯，
就是你等于告诉你解开一个给你$1，解开一个给你$1，
挣钱呢。
第二组的时候告诉他这个了，所以这个实验结果是什么呢？实验过程是这样，实验结果就是说，第一组是逐步攀升的，
嗯，
就是到第一组的8分钟是逐步攀升，
嗯嗯。
哦，就解开的人，就主动去解的人越来越多，
主动解的人越来越多，
一个平滑曲线，
平滑曲线，
啊，
很稳定，
嗯，
啊，第四越来越多，但是不是陡峭的，
嗯，
很稳定，
嗯嗯。
第二组呢是一个陡峭的
上，
开始比如说是10，那中间可能一下到了18，
跳到了，
对
啊。
但是第三组告诉你说这个没有这个 reward 的时候了，
然后
恢复正常了，马上
就跌下来，
跌到了几乎跌到了没有，
哦，
就比原来自发还要差。
比原来自发还要差。这个实验其实 后来又有很多学者又参考这个实验又做了很多、
改变一些变量或者变量控制更
严格。没错，比如说对于小孩的，有个学者就专门对于小孩做了实验、把两波喜欢画画的小孩放到一起、然后有学者去观察他，也是在这同样一波小孩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给这个小孩说，如果你能够画他的如果你去画这个东西给你一个小红旗，还不是钱、小孩嘛不是钱，
是，
但是也是同样道理，给奖励的永远是高一下，就突然高一下，等到第三次再做的时候大幅减弱、大幅减弱，
就比一直没有这个外在动力刺激的这个组别它的表现要更弱一些。
没错、而且这个实验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做了一个就是那个 DC 啊，就是个 CF 这个做实验的这位学者、倡导实验的学者，他做了一个三个实验啊，这三个实验里其中另一个呢是和这正相反的，他这个就是刚才不是说有一组在第二阶段给了钱吗？他做了一个一对儿实验，这一对儿呢是在第二个阶段没有给任何的物质奖励，但是给老师给予了口头表扬
鼓励 encourage，
对，就说你说的太好了，你做的太好了，
做的不错
great job，
但是还不给你
啊
对，光打嘴炮，但是这一组呈现出了一个急剧上升，而且这个第三次的时候它的原动力没有回到，并且也比第一次要强。这个实验有意思，有意思在这儿。
我操，
这个有点意思、
行啊，有点意思啊，
这个
人是这样的动物，
是哇。
这个其实这个理论应该说，为什么说我们应该多看心理学？就这个理论其实是已经被无数次的验证过
了。
对，
就这事儿，我们基本上可以不用去否决它了。
嗯，
所以它反过来应用到游戏里是什么样的，你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在做游戏的时候，很多游戏制作人我见过啊，就是他没有去先考虑我这游戏为什么吸引玩家、而是先考虑这你要留住他，对吧，你给他
奖励，
哎，对，你给他六个金币、你给他升一级、你给
数值上的明确奖励，
就是很功利性的，
很功利的
外在刺激、
是的，是的、这种呢实际上按这个理论来说应该是会削弱玩家的玩你这游戏的核心动力的。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套娃的概念啊，就是说游戏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理论上来讲它完全属于内在动力，因为游戏什么都没给过你，
是
啊，就是游戏整体应该都属于内在动力，但是因为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是个相对的，当你沉浸在游戏的这个世界的时候
它就有这个内在
对，在游戏世界里又分了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
哇，我
这个我明白这意思，因为我印象中有游戏制作者给我清楚过自己的困惑，就是他把所有的正反馈都是，因为我们录节目我很喜欢用这词，他就觉得很困惑，就是他发现数值上的就是您刚才说的数值上的正反馈也是正反馈，他觉得我给正反馈了，为什么效果就没有这么好、就没有某某某某游戏那个游戏没给数值啊，他就是哄了哄玩家而已，为什么玩家更吃那个其实当时我也没有什么答案，但是这个听完这个实验之后突然就原来是
对，所以其实
就核心问题就是你不走心嘛，
所以就是回到游戏制作者啊，所有游戏人应该第一个讨论就是你核心玩法，那核心玩法再往刚才咱们的理论上解释，就是说你抛给玩家的是怎样的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你是要难他，对吧，你是矛盾你一定要难住他、但是这个难，
你不能把他难倒，
必须要非常有趣，
是，
对
比如刚才我说到这个内外在动力、
嗯、
其实因为有了这个理论验证之后、其实大量的被应用在教育领域啊，尤其是
已经被
应用、尤其是儿童教育领域、所以在儿童教育领域他们不鼓励说给这个孩子所谓物质上的
奖励，小红花啥的，
或者是接近物质上的奖励、就比如说你小红花可以理解为小孩子的一个信用货币、它其实也有点贴那个，
我小时候是小红花上墙嘛，贴巨高嘛，
对对对，就是类似于这种都有点说外在动力会抵消内在动力的可能性，所以它的核心点都是要找到孩子的原初动力，内在动力就是你喜欢什么，这个事儿其实是要花时间找的，
就是近乎本能的东西，
对，
但是要发现它，
是你要发现的，其实
就好像您最开始说的，就是一个小孩看着有个小孩从他旁边跑过去他也跟着跑，
没错
啊、
没错，你发现孩子爱追那你就接着让他追、追着追着他也许就成了一个运动员或者怎么着，
是
就是你要帮助他辅助他去找到内在动力，
我明白了，
这个时候你鼓励他不给任何的 不给任何的这种打击啊，
但是你鼓励他，
要鼓励他，
对，
因为鼓励他证明了，鼓励他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有时候在想，这个游戏里是不是来？
我突然就是这个想法，
有可能来个妹子鼓励你一下，你知道吗？有，
因为我想的是这个是一个，我要说一个相对危险的话题啊，包括就是说在集合尤其明显，在有些平台也明显，比如说什么手游算不上游戏，或者是比如说手机游戏的玩家也玩得很疯，然后包括有些制作者想要，就是游戏制作者想要在自己游戏里复现这种粘性。我现在这样一想，很有可能是那些成功的，无论是手游还是服务型游戏，它的那种粘性实际上是，也许那些制作者没有您刚才讲的方法论，但是他无心插柳的，
有一个下意识的反应，
就是可能是他的那个外部刺激并没有生效，但是他在别的地方，比如说美术，比如说剧情，比如说人设，比如说社区关系等等，其实实现了一个他吸引的和他吸引这个玩家群体的内在动力正好合上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游戏火得惊人，然后感觉这个就算比如说游戏玩法我们看来不合理，但是还有玩家以一种惊人的粘性在玩的，很有可能就是他
有可能
他不是故意的构建了这个内在驱动力，但是他正好找到了，
真的是有可能，
真的是有可能，
或者说是一些我们看到一些高人气的，就是玩家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希望参与到这个游戏之中，比如说同人、二创，
对，
类似于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内在动力的反应，我真正的喜欢这个东西，那从我的内在动力出发，我希望能够产出这个游戏里边的一部分内容，
是这个事儿说起来就非常复杂了，
对，非常，
但是如果说你希望通过上一个游戏的经验机械的把它复现，这个事儿就变得很难，
尤其是你就是说换皮这种游戏，
对对对，
为什么说难，就是有的时候它是需要配合上它那个内在动力的想象力
的，
是，
就是你不能机械的认为那个游戏玩法结构就是它的内在动力的出发，
是，
就我们只把这个机械性的东西剥离出来，你认为就是产生这种高粘性和很好的结果，就是因为它的一个机制，那就不对了。
没错，因为这个里可以稍微说回来一点，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 Chris Crawford 说的 subset of the reality， 为什么说和吹哥的这个理论有点相通呢？这个里边就提出了有一点是我个人，也是我个人观点啊，就是游戏的核心的系统，核心的这个体制，到底是你从世界取来的，还是你自己设计出来的，就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因为这个 Chris Crawford 他说 subset of the reality 就是所有的系统其实你都是从世界抽象来的，
你先觉得这个世界里有一件东西很有趣，然后你抽象成玩法设计，
没错，没错，
就
是其实理论应该是，
这是我比较认同的一种，
就是你应该是在世界里找，当然这个我觉得是一开放的，
是的，
这绝对
是
开放的，
这个确实是不同人看法不一样，
有可能你就认为你是创造的也没问题，
是，
就是这个，但是这个我的认为就是说你是制作人是可以组合，就是你可以拿所有材料拼凑，它看起来也基本上也是一个大家都没有太玩过的，但是所有的这些内容基本上是你从世界拿过来拼凑到一起的，也就是说你
基于你对世界的感知，
是
不是创造者，是搬运工
、
但是这个拼凑的过程其实是另外一种方向的创造，
就是
对，也可以理解，
对，应该是这么解释，
对对，所以为什么说这问题呢，就是说它这个 subset reality 的时候，它牵扯到一个，如果你是从现实机制来，现实机制的感知不是单维度的，
是的，
不是单维度的一个系统，它牵扯到你看到这个事儿，牵扯到你听到这个事儿，所以换皮有时候不成立，
是
因为你觉得那系统 OK 了，但是你给它换了一个其他题材，他们俩配在一起就完全
不
OK， 不搭，就没有到撬动人类内在动力的那个原来的那个 subset。
哦，确实，哦，是的，是的，是的，
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没错，
所以就是这个可能。这有点个人化啊，这有点个人化，就是也不是说打，
但我们可以讨论嘛。
对
对
对，也不是说没有，不可能有创新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这确实存疑。
对，存疑，这是存疑的。
是
是
是。但就总体来讲的话，其实它可以解释很多我们对于就是同一类型但不同题材的游戏之间的感知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这样一个疑问可以这么说，可以。
其实最后呢，就是想把哈尔范这个理论和就刚才也聊到一些了，就是因为它是。游戏本身我是比较认同，就游戏本身是世界的一个子集，所以它在游戏的这个体系里包含了很多因素，那么玩家怎么去把哈尔范把这个 系统性的抽象出来，
嗯，
怎么去把这个刚才咱们说的 easy fun 啊等等这些抽象出来，
嗯，
这个可能是分类里边经常用到的，
嗯，
它可能是对于系统的一个分类，或者对于题材一个分类，
嗯，
但是这种分类呢，我的感觉呢，就是分类它早期产生这种分类的原因是为了便于我们沟通，
是，
嗯，
的，就是我告诉你这是这个游戏啊，
就其实它还是概念封装的，
是概念封装，
嗯，
它对创作者的帮助呢。至少是没从这个角度出发，
嗯
啊，所以如果是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呢，就是设计师的角度，游戏设计师的角度，我每年都让学生做一个实验，
嗯，
就是把你所有我给学生列一大堆游戏，
嗯，
然后所有学生呢把这个游戏按照两个坐标 XY 两个坐标去分类，
嗯，
一个坐标呢是挑战的难度，
嗯
啊，就是你这个游戏里你觉得既能挑战难度，
嗯，
另一个坐标呢是你在这个游戏里感受到的信息传达的高度，
嗯，
好，
啊，就是你就从这两个维度去分一个游戏，
嗯，
你会发现，街霸呀，啊，或者是那个
FTG 类的，
对，这种它就都排在了挑战类这一竖溜，
很高
啊，然后什么底层绿变人啊，或者是山
刺客信条，
对，等等就。排到了右边这一类，
嗯嗯，
就适合集合做内容的都信息传达这类，
就是，
我们也发现了，
它最后会成为一个 L 型，
是的
啊，就是基本大家都延续着，
是，
然后中间会不会有呢？中间
有，
但凡在中间的都是神作，基本都是神作，
能控制住这种平衡感，
没错，就是我们学生贴的中间都是什么呀？
塞尔达，
然后那个魔兽世界
啊，
然后还有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有一届学生把围棋贴到了最右上角。就是围棋，按道理来说，它应该是挑战的
极
致。极
致啊，对啊，高度归纳博弈
是
过程的，
它应该是挑战极致。
我觉得没问题，
没毛病是吗？
但是也可以，
也可以传达信息给你。所以他有一个军人把围棋贴到了我们的黑板之外。
对，
就是他认为
那他妈太高了。
就他认为围棋传达的信息是高度抽象的。
是的，是的，是的。
哦，对，
是因为围棋本身就这个东西是最神奇的棋类游戏，可以说就是它的那个分类或者说是博弈的过程规则极其简单，
极其简单，
极度简单。但是从这个极度简单里边，就通过特别抽象化的规则具象化出无限种可能。
嗯，
而且棋手读棋谱确实读的是一个信息啊，读的是一个
是，它是读信息，
没错
啊，确实，
没错，
它其实是一个就。他考验棋手，因为同样的棋谱，同样棋谱，不同的人读出来的概念
完全不一样，
是完全不一样。
咱和那九段的，你玩就玩的更不是一游戏。
您学生这个分类，
我觉得您学生这个分类非常
有点厉害，
没错，是吧？应该是
很厉害，很厉害。
对
对
对
对。其实这个里边就可以回溯到刚才咱们说那个，说一点，因为时间关系，就是游戏机制学习。
嗯，
为什么把围棋放在最右边？
嗯，
就是其实围棋是教会了他一系列的。技能以及它的不足的，
嗯，
就是你能玩游戏围棋这个游戏，它确实教给玩家一系列的内容，
对，
所以他认为这是获取了，
是是是，
所以这个
确实是一种信息获取，
对，
哦，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那么就是其实，我觉得张老师讲这个也可以解释我们的就各种痴迷吧，痴迷或者说是对一个事情，即使没有。外在的就是物质的反馈，你也能够就持续不断的坚持下去。
没错，
对，
没错。
就比如说棋痴、武痴，类似于这种，我们老说的，或者说我们今天沉迷游戏，为什么沉迷游戏？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应该沉迷在 hard fun 这一步。
hard fun， 我认为是 hard fun。
对，就其他 easy fun、people fun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游戏之外的东西能够给我们提供的。
没错，
对。但是如果我说我们想追求极致的 hard fun 的话，只有在游戏之中能够发掘到它的乐趣。
没错，现实社会也有极致哈尔饭，但是这个现实社会的
那成本太高了，
有可能是很严重的成果，
玩不起啊，玩不起，
是玩不起。
所以说玩游戏相对来讲还是成本较低的追求哈尔饭的这样一个过程，
没错。
但是人类本身作为一个就是智慧生物吧，可以说就是作为一个智慧生物，它本身对于追求哈尔饭有一个天然的需求。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吧，
可以这么理解。我想最后补充一个事儿
啊，您说，
就是我一下，因为刚才老白说完，这下让我想到那个电影，就是《徒手攀岩》。
哦
，Solo，
对，《徒手攀岩》其实，他这个人，我认为他就是把世界当成游戏了。
是的，
他其实，在攀岩的过程中，他就是在追求自己，
刚才我们说的那些 hard fun，
所有的
在现实中的，
这是现实中号的范，但是就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个代价很高，
代价很高，
代价很高。如果因为一旦如果说挑战失败的话，
嗯、
就你只有一次机会。
他是不允许犯错的，
不允许犯错的。
他其实
没有容错率，没有容错率。
那个完全，那肯定不是游戏啊。
对，
这个说清楚，那肯定不是
游
戏。游
戏人生不是游戏啊，不是。
对，
确实如此
啊，确实是这样，是的，嗯，
哇，感觉这期录完之后。很有感触，
超脱、
就是、
超脱了。
我自己之前有一个疑问，也是我跟很多人交流、
嗯、
跟玩家也好跟游戏开发者交流的时候有一个共通的疑问，就是游戏开发真的需要方法论吗？就真的需要理论吗、
嗯、
就是很多人认为不是很需要，
嗯、
或者说目前觉得还不需要，
嗯，
但是其实你看我们录了这期节目，虽然我和老白其实我们不是做这个
草台草台，
对、
嗯、
我们就是听张老师的这个分享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灵光一现，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个成型的理论，确实有助于我们去、
嗯、
对于制作者来说理解游戏是怎么做的，
是的，
对于我们玩家来说理解游戏为什么好玩，
是
其实
一定的，
是对我们
有
很
大帮助，其实有很大帮助，或者说是我们经常说啊，就我们自己也不是专业，
嗯、
也不是业内、
嗯、
啊，但是呢，就我们可能玩游戏多一点，或者说对于游戏的认知多一点，
嗯、
很多时候可能会形成。张老师之前提到的就是关于经验和这种就是认知感觉的一个封装，
嗯
啊，我们看到一个游戏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判断它是什么样的，它的乐趣在哪里，
嗯，
它好不好玩，
没错
啊，
没错。
就听今天就是这个节目就做完之后，其实那个张老师提到这个理论和方法论有很多东西能够和我们之前形成的经验积累
能对
上，有一个对应、嗯、啊，有一个足够的对应，这个东西就
那才好了，
就非常豁然开朗。嗯、对对对对，
希望对大家
就能产生这样的感觉。
嗯、
您一定得多来，
是非常非常
真心话，真心话，
真是太感谢了。
对对，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得坚持做下去。
是
是是，
嗯，而且、感谢张老师跟我们分享、嗯，而且在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提到一个、
嗯、
可能之前我们很多知识类电台都会说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终究我们是一个电台，
嗯、
终究我们是这个聊天，
嗯，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期节目能让各位听众产生对这个游戏理论，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到的 hard fun 这个核心概念的兴趣、
嗯。
但是如果您真的对这个很感兴趣的话，这个机核电台是。不能这个没有这个学习和教育的功能、
嗯、
还是希望各位以此为契机去深耕或者自己去了解。
我觉得张老师应如果有可能的话就给予我们一个就简单的书单、
嗯、
一个列表、嗯、或者建行或者类似于
我们可以呈现、
就是、这些著作、
这个、
我们呈现在这个就是电台的文章页面、
嗯、
然后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去参阅、
嗯、
啊，这个电台本身的话它可能会是一个关于游戏理论兴趣的引子、
嗯、
啊，也希望就是更多对于游戏理论或者说是对游戏机制深度挖掘的朋友能够对它产生更深切的关注。
嗯，好，没问题。
感
谢集合姐，
还是感谢张老师，
感谢张老
师
的分享。
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哎，
然后我们就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再见，再见，
拜拜，
拜拜。